弟兄姐妹平安。教会在做什么？牧师在做什么？洋鬼子到中国来，到各地要干什么？我们基督徒听到或者看到宣教士的作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很伟大。哇，尤其是19世纪那时候，两边的差距是更多的。这些洋鬼子放弃了欧美舒适的生活，到中国落后的中国，甚至到落后中国的落后的内地，到最偏远最落后的地区，不只是中国，亚非各个地区，来建医院、建学校、建教会、传扬福音。哦，了不起，很了不起，我们很感动。可是各位，非基督徒不会这样想。一个人如果不信耶稣，不信上帝的救恩，就像广大的华人，不管是海峡的哪一边，那么他不信主，人会这么大的牺牲跑到中国来，跑到乡下去，甚至丧命，甚至家庭都死很多人，干什么？他们来干什么？所以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我们基督徒会觉得是乱侮辱别人，可很自然想法是，你这么辛苦到一个落后的地区，摆上你的一生甚至家庭，一定有一些目的的，一定有一些利益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到今天写的就是他们是间谍，他们是间谍，长期在中国埋伏，要吃掉中国。那么对不信主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断。你干嘛牺牲那么多东西跑到一个落后的地方？你的牺牲越大，我们对你越怀疑啊。那我们今天双方的信主和不信主的中间距离，金钱的距离、享受的距离、物质的距离越来越少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呢？我们怎么看我们想尽办法或者用很多力气邀请人来教会，请他们吃，请他们喝，请他们看表演，我们吸引人入教是为什么？为了你的钱吗？我们是要希望你成为教友，然后开始奉献很多钱吗？我们吸引你入教成为基督徒是为什么？各位，我们有一点我们基本的看法要看清楚，我们是在干什么，教会是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在为你的钱，我们也不是在为你的身体。很多男人花花公子在女人身上花很多的钱，花很多的力气，是要占有她，占有她的身体。我们不是为你的钱，也不是为你的身体，我们吸引你入教。这我可以大胆的跟每个基督徒讲，每个非基督徒讲，我们吸引你来到教会，吸引你入教，不是为我好，是为你好。当然对我也有好处，上帝也会奖赏我的，但主要是为你好。我们在座的非基督徒，请你原谅我用这样的话，我们看你是很可怜的，我们看你是很危险的，我们看你是在一个悲惨的状况中，而你通常还不太了解你多么的悲惨，通常你是到死前领悟到那个悲惨。我们吸引你，要你来信耶稣，是为你的好，是为你的灵魂好。那么，基督教在讲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对手很清楚，而这样的对手不太多。我想到就是共产主义。 我想到在19世纪以后，在中国，中国的落后，中国的贫病穷弱愚昧很明显，很多宣教士就到中国来，相信耶稣能救他们，相信福音能救他们。那么跟我们的对手对抗的就是共产主义，他们觉得中国其实全世界都需要共产主义来救，他们也用很多的力气，他们也有很多的牺牲，他们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就是要叫你成为接受共产主义的一份子。耶稣曾经讲过这种状况，他自己是走遍各城各方 各地要吸引人来归向他。他也说犹太人，他说犹太教的信徒也有一些热心的，马太福音23:15，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耶稣举了一个例子，用了一个方式来说，我们基督徒教会牧师宣教士我们在做什么工作。刚刚我已经讲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当然没有想到，我们不管对非基督徒甚至对基督徒，我们都有一种都有一个目标，我们要把所有的人，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但是用一个话来讲，我们要把所有的人塑造成最美的新娘，好嫁给耶稣。你当然没想过这个吧，你没有想到马牧师是在训练我们做新娘，我们是新娘学校的老师，你要怎么做一个新娘，你要怎么打扮自己，你要怎么伺候你的新郎，你要怎么做一个好太太，以后怎么做一个好母亲等等。我们当然没有想到教会在做这个工作，我们自己在被做这个工作，也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在做，我们在建造新娘学校，要把你塑造成最美的新娘，好嫁给耶稣。哥林多后书11:2，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就是基督，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哦，就是很少想到我们的身份是这个，很少想到我们是新娘学校的老师。那么因此保罗也有一个惧怕，哥林多后书11:3，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那么我们有竞争的对手，我们要把你塑造的最好献给耶稣，魔鬼要把你塑造的献给魔鬼的。那么我们想尽办法要让你们，让教会听主的话，听耶稣的话，让教会，让基督徒爱耶稣，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新娘。我们要这样做，教会要这样做，教会要得到你们的信任。你们要相信牧师所教导的，相信教会所教导的，相信教会所教导的是对的，是好的，是使我能够成为，我们一般想到说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成为一个神的好的儿女，成为神的好工人，好仆人，使女，但是也不要忘记，也是成为基督的新娘。那要你们成为好的基督的新娘，我们要你信任我们，接受我们的教导，接受我们的教训。所以这就是今天我引的这段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四节，我所求的，我所要的，我要的，保罗要的，马清喜要的，康莱昌要的，每教会所要的，我要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钱。原文没有钱那个字，很有意思。我要的，我求的，我想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我不是要你们的东西，我不是要你的钱，这个教会不是要你的钱，我们不要那些，我们要你们。那么你们的什么呢？我刚刚也讲，甚至我们也不是要你们的肉体，我们不是花花公子要骗人骗财骗色，我们要的是你们的灵魂。这一点很多人恐怕都听不懂，因为很多人受的教育心思意念把他自己塑造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没有灵魂，只有肉体。人就是肉体，人的需要就是饮食男女吃喝玩乐，人的需要就是肉体的感官舒适就好了。灵魂是什么？和合本的圣经有的时候灵魂这个字翻成生命。我们要的是你们的灵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五节，我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简单的说，把刚才那个看起来很复杂的说法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我要你们肯学我。保罗说，我要你们肯学我，我要得到你们的信任，可以把正确的教训刻在你们的灵魂上，塑造你们。所以我自己始终觉得共产党很多时候虽然跟基督教为敌，但是很多时候能把基督教的很重要的思想表达出来。像列宁就说过，我们共产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把你的灵魂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状况。我们基督徒教会也是要把人塑造成灵魂，塑造成上帝的形象。这需要你能信任我们，这需要我们能够做一切的事得到你的信任。求主帮助。在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要你学，要你做，学做上帝的儿女、仆人、使女，上帝的新娘。各位，怎么做上帝的新娘？怎么做任何一个人的新娘？我想最基本的你要爱他吧，最基本的你要信赖他吧，那么你要讨他的喜欢吧，他要讨你的喜欢，你要讨他的喜欢。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传道人、宣教士所做的，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你越来越认识基督，爱基督，把自己献给他，越来越是这样。我们希望基督徒爱基督、信基督、把自己献给基督。我们不要搞错了，传道人不要搞错了，教会不要搞错了，团契的领袖不要搞错了。我们不是在吸引别人到我们这里来，康莱昌不是要吸引康粉，马清喜不是要吸引马迷，我们不制造康粉，也希望不要制造马迷和康粉。我们希望大家都一心一意的因着我们这个媒人归向基督。你爱基督，你喜悦基督， 你愿意顺服基督。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六节，施洗约翰的学生有一次对施洗约翰说，老师啊，你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正在施洗，我们这家有施洗店，他们也开一家施洗店，不是干洗施洗啊，就是替人施洗。你以前见证的那位，现在他也开了一家教会，现在他也开了一家施洗店，大家都跑到他那里去了。施洗约翰非常高兴地说，哎呀，我不是基督啊，我早就跟你们讲过，我不是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我再一次说，各位，我们不是建造我们的势力，我们不是建造信友堂的势力、康莱昌的势力、马丁路德的势力、加尔文的势力，我们是让人成为基督的新娘。新娘要爱的是新郎，不是介绍人。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一方面我们很坚定地持守我们的信仰，另外一方面我们坚定的信仰一定是让自己让别人归向基督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哎呦，我真是羡慕保罗能够这样大胆地说，你在我身上所听见所看见的，就是不是只听见，还看到我做了些什么。我们必须说，不但看见，不但听见，我心里所想的你也知道。我们希望我们能这样，我们希望我们心里的一切的心思意念行动言语都在各位面前赤露敞开。我们的心是希望你爱耶稣，你奉献给教会，你是奉献给耶稣，你听到是听耶稣讲的话。当然牧师教会对 会众的影响是真的，我们也希望这些影响尽可能的是正确的，而且也很遗憾的说很多时候不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有这颗心。我们是新娘学校，我们是介绍人，我们不是新郎。弟兄姐妹，要爱你的上帝，尊重传道人是好的，爱传道人是好的，但是那是因为他是上帝的传道人，他也是上帝的新娘。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定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跟谁学的，你是跟我学的。保罗有这个很大的确定，你要坚持所学的，因为我教你，我教你。我不知道各位过去有没有很慎重的把握学习教会所做的教导，这些教导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爱耶稣、信耶稣、做耶稣的新娘，完全的爱慕他、仰赖他、侍奉他、喜悦他、享受他的爱。在这中间一切，我再一次说，我们不可以把教会、把牧师取代了耶稣、取代了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尊敬教会的领袖，但是不会把他们代替了耶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跟随信靠耶稣，我们如果大概多半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做传道人自己在内，我们的心都不够专、不够纯、不够有恒，求主赦免。但是我们错了，没有好好跟随耶稣，没有好好的跟随耶稣所派来教导我们的人，总还有机会。 总是有机会。今天还是可以重新开始学习，做一个新娘学校的好学生，好好的学习，爱耶稣，信靠耶稣。以利亚很爱主，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可能是孤军奋战太久了，他垮掉了。他的垮掉有一点原因，不光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他太累了。你知道，以利亚常常是觉得只有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对抗亚哈，一个人对抗巴利的先知，一个人对抗。他也一再的讲，他说我跟叫众百姓做一个仲裁者，巴利的先知有这么多几百个人，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跟我不能比，他们太多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比一比，我们空说无益，我们祈求自己的上帝降从天降火烧掉祭物。谁的神听祷告，谁的神就是真神。百姓啊，我们不要辩论了，我们就看谁的神可以从天上降火烧掉祭物，谁就是真神。啊，百姓说好好好好。于是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在巴利的祭坛前面跳，拿刀刺自己，流血，呼求巴利啊，没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当然没有，那是假神。到献完祭的时候，以利亚把以色列的坛12块石头放好，然后把祭物放上去，然后祷告，耶和华今天求你让人看到你是真神，我是你的仆人，天上降火下来，祭物烧掉了，祭坛上的水也烧掉了，那是防止作弊用的，连石头都烧掉了。哦，百姓说，哦，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大获全胜，那些巴利的先知都被消灭了。以利亚以为他大胜了，他回到宫殿，他发现耶洗别王后耶洗别的势力还是在那里，他的胜利是非常短促的。耶洗别甚至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还容你活着，愿耶和华重重的罚我。以利亚听到就逃了，逃到旷野，躺在树下。天使说，你在这里干什么？给他吃的，他吃了，再一口气走到神的山，进到洞里，耶和华呼唤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哇，各位做太太的，如果你一天忙碌，丈夫一出去，你就忙碌打扫全家，现在这样太太已经很少了，因为太太她自己要上班，女性常常是外面要上班，家里的家事还要做，非常辛苦。辛苦了一天，菜饭都做好了，晚饭做好了，摆在桌上了，累歪了，躺在沙发上，门开了，老公进来，哎呦，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事啊？躺在这里好舒服哦。这句话可以叫太太发疯了，老娘做了什么事？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事？从6点钟开始，从你出门开始，坐到这里，我做了这么多事，你做了什么事？以利亚听到耶和华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火冒三丈，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在干嘛，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做这么多的事。他们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把耶和华的先知都杀了，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面。 我的命。以利亚的意思是，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问你在那里做什么。耶和华说，你出来。以利亚说，出来就出来。这好像那个以前的电影《荒野大镖客》，两个人要对决了。耶和华再一次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再一次说，我为你大发热心。这段对话被保罗在罗马书引用，说你觉得教会的状况很可怜、很糟糕、很败坏吗？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以利亚在耶和华面前控告以色列人，上帝的先知控告上帝的百姓，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好，你回去做三件事，你回去做三件事，要高三个人，分别有三个不同的使命。不过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高以利沙做接续你工作的人，你的工作要停止下，停了。以利亚要去高以利沙做接班人。他要高一个人做他的学生，继承他的衣钵。我们刚才讲到，你在教会里要学习，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学好，可以补救的，但是有的时候要花好多时间补救。以利亚哦，很正直，正直的人常常有一种仇富情节，有钱的人好像耶稣说的，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耶稣不是仇富，耶稣恐怕，耶稣和保罗和教会都会给人一个印象，我们仇富，我们仇美，我们仇强大强壮，我们仇有钱，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很困难，美女进神的国也很困难，聪明人要进神的国也很困难。就是尼采他们都说基督教就是一群失败的人，又丑又笨又不会念书，于是就说天国里面那些美丽的人是很难进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尼采说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些弱小失败的人，就在那里愁有出息的。各位，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只是从圣经里我们知道一件事，神的恩典一定是谦卑的人才领受得到，美丽健康富有的人常常没有办法谦卑下来，我们希望我们能谦卑下来。现在以利亚要去高一个人做接续他的人，以利沙。圣经讲啊，以利沙正在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有钱啊，有地啊，有牛啊，他自己正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这很稀奇啊，外衣，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就表示你是我的接班人，继承者。我们中国人刚好也有这样的话，把你的衣钵传给人，那个人就是接你班的。以利亚就把他的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也懂，哟，你要我做你的接班人，做你的学生学习啊！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我跟老爸老妈说一声再见，就跟随你。这句话就冒犯了以利亚，心智不坚，贪爱世界，要跟随我，要做我的门徒，要做耶和华的先知，那要钢铁一般的意志，要钢铁一般的坚定。你这是什么东西嘛？还在爱世界，还要跟父母亲嘴。各位，我们看这是一个极其合理的要求。你要我跟随你，要我做一个全世界传道人、宣教士，要到远方去，我跟父母说一声再见，不可以吗？哎，无独有偶，耶稣好像有类似的要求。 有人要跟随耶稣说，容我先跟父母说再见，容我去埋葬我的父母。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话何等的无情无义，违反我们中国文化。而且我只是先去埋葬父母再来跟随你，我没有说不跟随你啊，我先跟父母说一声再见再来跟随你。以利亚说，你回去，我向你做了什么呢？这个话有点含糊，不过我们照以后发展的来看，以利亚是不要他了，就这一句话就不要他了。就跟耶稣听到有人要去埋葬父母这么重要的事，耶稣却说，我要你跟随我，不可以，你就跟随我，让死人埋葬你的死，埋葬他们的死人。各位，我们赶快要说一下，我们跟随主是斩钉截铁，是真实的。不过没有说不可以埋葬父母，不是说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如何的绝情，我们乃是说我们要有一颗心，我们被主的呼召了，我们就要全然跟随他，爱他。各位做妻子的，你嫁给一个人，我们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里面有很多技术上不容易说的话，不过原则上，现代的婚姻或者是婚姻稀释的，基本上是跟随圣经的教训，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嘿，不要听错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跟太太说的，跟丈夫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各位姐妹，不要觉得你受了委屈了，这话是对男人说的，当然对男女都是说的，你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家，你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家庭。但更重要的，圣经上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信耶稣，我们是认识了那一位造我们、爱我们、救我们、喜悦我们的神。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他，因为他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因为这世界上的一切的秩序，包括对父母的孝顺，对妻子的、丈夫的，对一切的，都建立在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我唯一的主，唯一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到他对我们的爱，而我们也应当对他如何有爱。以利沙被以利亚呼召，或者说可能没有呼召，就是把衣服搭在他的肩膀上。我说了，以利亚可能很讨厌以利沙，一开始印象就不好，这有钱的人哪能吃苦耐劳呢？不过神要我高他，神要我让他接续我，好吧，就把衣服放在他身上。没想到以利沙真是不成器，我要跟父母说一声再见，对以利亚来讲不够好，我向你做了什么？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然后煮给众民吃，以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我说以利亚可能很不喜欢以利沙，在这以后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日子，以利沙天天想要弥补他曾经犯的错误，弥补他的错误，怎么样听以利亚的话，以利亚好像都不甩他。你没有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教学的情形，没有看到他跟他叫他做什么事的情形。我想以利沙就很后悔，很后悔，我那时候干嘛要说一句话跟老爸老妈说再见，哇，我的师父真是很严厉的。一直到列王记下，我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时间，耶和华要接以利沙以利亚 升天了。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我说以利亚很不喜欢这个徒弟，第一印象太坏了，可能都想要把他甩掉，这时候更是。下面就很清楚的，以利亚要甩掉以利沙。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意思好像说我去就来，其实耶和华差我去那里就接我升天了，就再看不到你这纨绔子弟这个贪图享受的，你可以在这里等。各位，我们犯一个错误不要再犯一次，当然我们会犯无数次，我们忽略了上帝一次不要再忽略一次。以利沙很聪明，你要甩掉我，甩不掉，我上一次犯了一个错误，回去跟妈妈爸爸说一声再见，惹你这么大的火气，我不会再犯了，我不会在这里等候，你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不要离开你的主，他是你的新郎，你要爱他。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教训，教会的教训，都不是要你去把牧师把任何人当作新郎，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新郎。他们到了伯特利，伯特利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哎，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以利沙，你不得以利亚的喜悦，从第一天开始不得以利亚喜悦，我们都知道了，今天耶和华接他走了，以利亚不喜欢你，你就留着吧。以利沙说，不要讲话，我知道。第二次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到耶利哥去，在这里等。以利沙第二次说，我不走，我不会离开你。到了耶利哥，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还是甩不掉他。第三次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约旦河去，你在这里等。以利沙第三次对他说，我指着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们生活中有过对主远离疏远忘记他的时候，当然我必须说，你疏远一百次离开一百次回来又说，主我来了，对不起，他还是接纳你。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一次都不要离开，一分钟都不要远离，一公尺都不要远离，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跟随你，我跟随你，我跟随你。这么两个人在约旦河边，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了，二人走干地而过。以利沙还是亦步亦趋跟着以利亚，以利亚对以利沙说，徒弟，你赢了，你赢了，我是讨厌你，我是嫌你不能吃苦，我是嫌你很多世上感情没有断掉，我是嫌你不够忠心，我是嫌你不够，这么多年都是，不过你赢了，你知道要亦步亦趋的跟随我，我怎么甩都甩不掉你。弟兄姐妹，耶稣能把我们甩掉吗？耶稣上帝能够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甩掉吗？那太容易了，一点事不如意我们就把耶稣甩掉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以利沙的心智，我有过离开你的记录， 我有过无知，有过不懂事，我再不敢了。我不会把你甩掉的，你也休想把我甩掉。我一定跟随你，跟随到底。伊利亚对伊丽莎说：好吧，徒弟啊，我现在要被接离开你了。我这，你跟随我这么久的日子，我都没有为你做什么，我不理你。现在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你要什么？各位，如果有一个天使在你面前显现，像所罗门在梦中跟耶和华讲话一样，你要什么，你只管求。我们以前看童话故事，碰到这种事情都是倒霉的。给你三个愿望，你要什么都可以，结果三个都没有求好，让自己很倒霉。我以前时间都花在，如果有一天碰到天使，我要怎么回答？所以我都花在做梦上面啊，没有天使在我面前显现，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现在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这是不容易的。以斯帖好不容易见到了她的丈夫王，王对她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可以求，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哇，这伴君如伴虎哎！王要不就是把你杀头，要不然就是国的一半给你。这些人，这些暴君呢，真的很不好伺候。以斯帖应该是吊王的胃口吧，因为他知道他求的很难得到应许。他说：“我要啊，就是请你今天来吃饭，来我的住的地方吃饭，记得把哈曼带来。然后在席中又问了，哇，那王心情太好了，吃得很好，这美丽的皇后为他做了一顿饭，他喜欢的哈曼也在旁边。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以斯帖说：请你再来吃一顿饭，好不好？把哈曼也带来。哈曼好得意啊，回去好高兴啊。这个是整个以斯帖记的一个转捩点。整个犹太人的命运是等着悲惨的被屠杀。现在以斯帖跟王可以讲话了，本来好像也很危险，30天王没有理他，现在可以讲话了。他要怎么讲，他要怎么办，才能够把已经盖了玉玺的命令，就是犹太人会被屠杀的命令取消呢？能够做什么？能做的那天白天都做了，你就看到上帝奇妙的手。圣经讲，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王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听说看圣经或者听康牧师讲道就会睡着了。那么，他那天看，好死不死看到莫迪改的功劳。下面故事我就不讲了，我讲的是，如果有人跟你讲，你要什么我给你，国的一半也给你，你知道要什么比较好吗？以斯帖要的是对的，很惊险。希律的女儿也向希律，也在跳了艳舞以后，希律说：你要什么我给你，国的一半也给你。如果神向你出现，向你要东西，说要给你东西，你要要什么？你要要什么？你要什么只管求。伊丽莎真是会求。我要你的任何东西， 都没有什么意思，你最宝贵的就是你的灵，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要得好。以利亚说，哎呦，徒弟啊，你还真会要东西哦，这不好给哦。不过如果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你看到我的上身，你看到我的得到主的荣耀，就能得到。两个人边走边说，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各位请注意，火车火马并没有把以利亚接到天上去。我们有的时候有这个误会，火车火马把以利亚和以利沙隔开了，以利亚是被旋风接上去的。你如果看到我被接上去，就会得着了。我不知道《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到的耶稣被接上天，使徒在那里看，有天使说，你们站着望天干什么？这个被接上去的怎么上去，会怎么下来？当然是指主的再来，不过恐怕也有一件事，他们看到耶稣被接上，他们会马上经历到圣灵降下来，就如同以利沙很快就经历到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于是他再看不见他了。在以利亚上身的时候，掉下来一个东西，就是以利亚身上的外衣。那个衣钵现在正式传给了以利沙。以利沙把那个衣服拿起来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以后，水也从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那些门徒，耶利哥先知的门徒看见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的灵加倍感动我们，我们求主的生命加倍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求主做一切事情是让人让自己更加爱耶稣。我们不是希望别人爱我们像爱耶稣一样，我们不是要争取到别人的选票，我们要争取到你们的灵魂，好叫你们的灵魂爱耶稣。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然算不得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我要你们相信我，我要你们接受我的教训，接受我的这一切，使我能把你们塑造成耶稣的心腹。所以我要的是你们，你们的灵魂让我来塑造，不是你们的财物。12章15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我为你们的灵魂着想，我很希望每一个牧者都能够为会友的灵魂费财费力，叫那灵魂归向他的主，叫那灵魂喜爱他的主，做主的心腹。我们感谢主，虽然保罗一直被误解，虽然保罗一直被污蔑，但是他还是爱哥林多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啊，12章19节，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牧师所做的，教会所做的一切事， 是要让你的灵魂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祭司们，神的仆人们，要不断地为神的百姓祷告，好像约珥书二章十七节，祭司神职人员要哭泣地祷告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同在，恳求主施恩怜悯。主，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灵魂，被你洁净，被你洗干净，被你的宝血洗干净，被教会教导，使我们的灵魂全然爱你，全然喜悦你的道路，好像一个纯洁的心腹爱自己的丈夫一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